约书亚记第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再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啊，继续的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能够行走在你的心意里边，主啊，求你啊，继续的来带领这个教会，主啊，在未来的一年里边，主啊，让我们能够来为你啊打美好的仗，能够结出果子来，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这个最近好像很多人都生病哈，我也是感觉到好像身体非常的无力。那今天我要讲一个信息呢，是从神而来的鼓励。首先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想到中国文化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来思想中西文化的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文化是基本上一个比较负面的文化，比较多的批评，比较多的责备，比较少来鼓励，或者是比较少来打气。我就在想，我从小到大哈，所有的钢琴老师基本上从来没有夸奖过我，永远都是在批评的，即使你弹得最好的时候也都是批评的。所以呢，从我们这个 system 里面训练出来的人呢，当他在听你弹琴或者是给你上课的时候，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找到问题。所以呢，基本上中国的文化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比较多批评的一个文化。所以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一个比较负面的文化的人也会读出一个比较负面的一个信息来，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样的人就会读出什么样的信息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上来分享你的读经感想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不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个性，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个人的受造的模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读出我们自己的信息来。那么当我们看中国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一辈的教会，老一辈的基督徒，老一辈神的仆人，是一代受苦的这一代的基督徒。那么这一代的基督徒在中国的100多年的历史里边，基本上是一个苦难的一个历史。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里边，在这样一个文化里边，十字架的神学或者受苦的神学，基本上是中国教会或者是中国的基督徒或者是老一辈的传道人他们生命里边或者是他们所传讲的一个主流的一个神学，受苦的神学。 所以我每一次跟我太太讲的时候，她说我的神学是和你不一样的，你是受苦神学，我不是这样的神学。慢慢的，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有道理的。当你看西方的文化或者是西方的教会的时候，西方的民族可以说跟中国的文化相比起来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文化，比较多鼓励，比较多这个积极的一种文化。所以西方的教会也会比较多的讲到神的能力或者神的荣耀、神的祝福。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底哪一个是对的。以前我总是认为一个对，另一个一定是错的。但是慢慢我在神面前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圣经里边绝对性的真理是关于救恩性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一个绝对性的，相比之下，在救恩真理以外，神对教会的带领，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绝对性的圣经里边的真理呢？就是圣经本身是神没有谬误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神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人类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罪和死亡进入到人类当中，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救恩，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人才可以得救，就是罪得赦免而且得到永生。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预言的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表明了他是胜过死亡、阴间、罪恶世界和撒旦的永生的神。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升天，并且他还要再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凭着神的恩典，借着人的相信能够得到，这是圣经里边绝对性的真理。圣经没有启示任何别的得救之路，这是圣经里边绝对性的真理。但是除此之外，属灵的塑造，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的带领，是一个相对性的真理，可以有不同的。神带领许多的教会走上了整卷查经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塑造，神带领有些教会走进了内在生活的一种属灵的塑造，神带领有些教会进入到福音宣教，神甚至带领有些教会进入到圣灵更新、圣灵的充满、灵恩运动的这个潮流里面去。那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所有的这些都有神的心意，因为神在这一方面的真理，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是一个包容性的，是可以见证神的丰富荣耀的。所以我以前有讲过，当你去看世界上普世的教会，你会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教会它聚会的内容、聚会的方式、组织架构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说哪一个是绝对性的对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不是要把这个有个更好的来分清楚，就是不要把相对性的东西把它变成了一个绝对性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看一些老一辈的中国的传道人写的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觉得你只要是不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就差不多是异端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把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变成了绝对性的东西，所以会带来一些混乱。那么中国的教会特别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只要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异端了。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边的启示。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就是你如果要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律法，你才能够顺利。有的人就读到 神吩咐约书亚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他的文化的不同，他也可以在这段圣经里面 读出神的侧重点的不同。那当我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神是在鼓励约书亚，神在鼓励他。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是一位鼓励人的神吗？他是不是一位鼓励人的神？是不是鼓励我们的神？我们如果读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四节的时候，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到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了亚伯拉罕许多的应许。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话是百分之百的应许，但是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鼓励。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哈，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的宝贵。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往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与他同去。在这段经文里边，可以说百分之百的是神给了亚伯拉罕应许，但是同时当我们仔细读这些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话是充满了鼓励的。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象，就是有大国，有大福，有大名，那咒诅你的神要咒诅他，那祝福你的神要祝福他，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知道这是非常大的鼓励，对亚伯兰来说，他要离开他所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的时候，神给他话语来鼓励他。当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也是同样的，创世纪第二十八章讲到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犯了他人生极大的错误，就是他欺骗他的父亲，然后又从他的哥哥那里买了长子的名分，换了长子的名分。那后来呢，他的哥哥非常的生气，所以呢要来杀他。所以这时候呢，雅各没有办法，他就逃离他的家，然后准备去到哈兰他母亲的娘家那边去。当他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睡在那个地方，然后这时候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然后对他说的话，他说这些话也是对雅各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应许，同时也是对雅各一个百分之百的一个鼓励。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那这时候神对他说，他说你所躺卧的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雅各犯了这些错误，他的哥哥要来追杀他，他一个人孤单的要去哈兰，他走在半路上的时候，神在梦中给他这些应许，同时你可以看到这些是非常大的鼓励的话，非常大的鼓励的话。如果神对你说，他说我必领你归回这地，我必与你同在，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这都是非常大的鼓励的话。当我们再来看摩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神也在鼓励他，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说你必领我的百姓来到这里来敬拜我。那摩西说了，哎呀对不起，我不行，我真的不行。神说你可以，你去吧，我要与你同在。摩西说对不起，我现在连话都不会讲了，我怎么能去呢？神说我是造人口的，我必赐你口才，你去吧。摩西还是说我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一直的推辞，然后神一直的鼓励他。我们在如果看到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五节，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在他 最痛苦的时候，因为他想到他要上十字架担负所有人类的罪的时候，而且在那个时候父神要与他分离，他的心极其的痛苦，而且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睡了。那时候主耶稣在祷告，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门徒说，你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也是在最孤单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22章39节到45节记载，那个时候神父神差遣了一个天使突然向主耶稣显现。圣经上讲，在那个时候天使，因为天使显现加力量给主耶稣。你可以想象道成肉身的神，在他最孤单最痛苦的时候，天父差遣一位天使来鼓励他自己的儿子。我们如果看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16节到18节，在这讲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时候也是保罗人生最孤单的时候，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他马上就要被砍头就要殉道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罗马的尼禄皇帝，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第一次大逼迫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主后65年到66年左右的时间，彼得和保罗两个人都在罗马殉道，彼得被抓起来然后倒钉在十字架上，保罗是被砍头，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保罗被关进了监狱里边。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个极大的恐怖临到了基督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当他第一次来为自己申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离开他了。可以想象到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可能面临被杀的时候，保罗是使徒，所以他第一个被抓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基督徒都离开他了。这个我想哈，不要说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想可能这个小一点的问题我们可能就已经软弱了哈。我做基督徒越久哈，就有一个长进，就是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软弱，你知道，越来越明白我是何等的软弱，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在罗马帝国的前300年里面有10次极大的逼迫，这个是第一次。那其中有一次逼迫，那这个逼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皇帝哈，哇，非常的诡诈，他说哈，你如果承认你不是基督徒啊，那你就没事了。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他就给所有罗马帝国的公民说，凡不是基督徒的都可以无偿的占有基督徒所有的财产。哇，这个命令一发出来，这个罗马帝国里所有的基督徒都面临着家产房子被占走。你可以想这个逼迫有多大。所以任何时候你看可以想象的，如果在美国这个弟兄有房子，哇，一群人就进来了，把他就赶出去了。哦，这是极大的一个逼迫，所以这个是罗马帝国第一次的逼迫。当这个保罗面临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初次申诉了，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保罗来申诉。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最孤单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他说主加在我旁边，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当我们读这么多的经文里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神是一位鼓励我们的神，确实是鼓励我们的神。那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鼓励我们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鼓励我们？我想哈，我那天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写了十个原因，神为什么会鼓励我们。第一个就是走天路是会孤单的。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哈，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神学生或者一个人他是不会孤单的，也可能他是更孤单的。走天路是会孤单的。当然我们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想到为什么走天路会孤单，神允许孤单，神允许基督徒会临到孤单，是因为神希望我们在孤单的时候能够与神有一个更亲密的一个关系。那这种生命的连结是一种个人性的，所以当我们读到雅各与神相遇，或者摩西与神相遇的时候，或者圣经里边很多属灵的人物与神相遇的时候，都是他们个人性，个人与神在一起的时候，相遇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孤单的时候。神也是借着这个时刻让这些人对神的认识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走天路常常是孤单的，你会发现孤单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会出问题的。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常常会鼓励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开退休会的时候弟兄有讲到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叫做足迹，那幅图画就是本来是两个人的足迹在那里，那后来呢变成一个人的足迹。那这个姐妹呢就问他说，你看主啊，我本来我们两个一起在海边，哎呀我们在那里交谈，哎呀我的心多喜乐。他说这个就好像我基督徒的人生一样，你一直与我同行，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美。但是当我人生最困难那段时间的时候，怎么你离开我呢？怎么我一个人的脚印呢变成我一个人的脚印呢？主说，他说孩子你搞错了，那段时间啊，那个脚印是我的，那段时间你已经最困难的时候，你根本都没有办法走路。他说是我把你扶在那边，我抱着你走过你人生最艰难那一段，所以那个脚印是我的。所以他才明白那个脚印是主的脚印。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走天路确实是会孤单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从神而来的鼓励。第二件事情，走天路也是会灰心的。当我们看以利亚与450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哇，以利亚实在是非常的伟大。这个巴利的先知啊，围着那个祭坛啊，在那里又喊又叫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呢，这个最后轮到以利亚的时候呢，以利亚就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然后把这个祭牲放在上边，然后把柴铺好，然后把旁边挖了一个沟，然后命令人把水倒满了沟，把这个整个的祭坛都是湿的，祭物都是湿的。然后他就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以后，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烧掉这个祭牲，烧掉沟里的水，最后连石头都烧掉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神降下的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明白了耶和华是真神。完了这个神迹了以后呢，以利亚就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河边杀掉了巴利450个假先知，然后他就到了山上去祈祷，然后就神就降下雨来。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亚哈王就驾着车去回到了撒玛利亚，以利亚就奔跑在车的前面，然后他就到了撒玛利亚。亚哈王呢很奇怪，这么大的胜利以后呢，他就把这个胜利告诉了他的太太耶西别，耶西别就请人送信去给以利亚说，以利亚明天在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掉你，像你杀掉我的450个先知一样，我就不信耶了。以利亚听到这个以后，他就跑了，跑到一棵罗藤树下，然后在那里求死，然后跟神说，神啊，我不胜于我的先祖，求你取我的生命吧。然后就在那罗藤树下睡着了。所以当你看以利亚与所有的巴利的先知征战的时候，你从头到尾看到的就是一个人。所以孤单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走天路会灰心的。在这么大的胜利以后，以利亚完全的灰心了，他没有想到亚哈王 在这么大的神迹以后，他还是没有悔改，所以以利亚就灰心了。他躺在罗藤树下，你可以看圣经哈，神就差遣一个天使拍他，然后呢就在他的头旁边放了一瓶水和烤好的饼，然后呢就对以利亚说起来吃吧，以利亚就把那个水喝了，饼吃了，然后继续睡觉。然后神第二次又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说你所走的路很远，以利亚又吃了，他就仗着这个饮食能，他走了40昼夜。哦，以利亚实在是伟大哈，走了40昼夜到神的山，然后在那里与神相遇，他重新得力，又开始侍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为什么鼓励我们，第一个，走天路是会孤单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孤单的时候？有没有？你有没有灰心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认真的追求神，但是好像很多的困难，在那时候你也许灰心了，但是神鼓励他，他重新的开始有意向，重新的对神大发热心，重新的开始站立起来，完成神在他生命里边的呼召和使命。所以走天路是会灰心的。第三个，走天路也是会遇到打击的。好像我今天讲的东西弟兄姐妹都很恐怖啊，会孤单，会灰心，还会遇到打击。当我们看约伯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既一开始就讲到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的，不犯任何的罪的，神非常的祝福约伯，但是撒旦来控告约伯，神就允许撒旦来攻击约伯，所以在一日之内约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孩子都没有了，然后并且约伯从头到脚长了毒疮。那这时候他的三个朋友来看约伯，然后呢就与约伯一起悲哀，悲哀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约伯可能最安慰的是就是他朋友跟他在一起流眼泪哈，在那悲哀的时候，那后来他的朋友开始说话了，哇，约伯就非常痛苦了。你如果看这个约伯记第6章14节哈，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6章14节，新约的约伯记6章14节，6章14节，这里想到他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就是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他的朋友就开始说话了。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约伯，你遭遇这样的灾难是因为你犯罪了，你要悔改。但是约伯这个人哈，很奇妙，他说我没有犯罪，我真的没有犯罪，我是完全正直的。哇，他的朋友更生气了，他说约伯啊，你遭遇这样的灾难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却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所以你是最应该被神审判的。哇，约伯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他说哈，那灰心的人快要离弃神全能者的人，他的朋友应该以慈爱待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约伯遭受这样的打击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他的这些朋友弟兄姐妹的鼓励，而不是定罪，而不是斥责，而不是骂他。所以约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说，那灰心的人将要离弃全能者，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我可以想象到哈，约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眼泪汪汪，你知道吗？好像拉着他朋友的手，哎呀，弟兄姐妹啊，你们对我好一点啊，说点仁慈的话，不要再骂我了，我已经很痛苦了，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走天路是会遇到打击的，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鼓励。第四个方面，神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彼此来服侍。在新约圣经里边哈，有许多讲到弟兄姐妹之间正面的一个彼此， 他讲到要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体恤，彼此劝勉，彼此相顾，彼此劝慰，彼此教导，彼此相助，彼此联络。这些经文都是形容弟兄姐妹像肢体一样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的经文。那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70个人出去要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是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为什么要两个两个的出去？就是可以彼此的来扶持，彼此的来商量，彼此来鼓励，彼此的来交流，彼此的来遮盖。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彼此鼓励的一个关系，彼此扶持的一个关系。第五个，神让弟兄姐妹在一起能够彼此的成为拉拉队，而不是喝倒彩。那圣经里边多次的讲到神是帮助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边是不是一个彼此帮助的关系？所以神期望我们彼此成为一个拉拉队，而不是彼此呢喝倒彩。所以在摩西的服事里边，摩西有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就是以色列人常常对摩西喝倒彩。同时的，你看到在约书亚的服事里面，约书亚的服事哇，跟摩西的服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以色列人非常的支持他。所以你看到，我们再翻回到约书亚记这个地方，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一章，当我们看到这些神对约书亚所说的话的时候，是100%对约书亚的应许，但是同时也是100%对约书亚的鼓励。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哈，第三节这里写，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如果我们看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第六节到第七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样的来鼓励约书亚。为什么神要鼓励约书亚？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彼此的成为拉拉队？你会发现，因为服事是充满了挑战。如果你看约书亚，如果你把自己放在约书亚的位置里边，你可以想象，伟大的领袖摩西已经过世了，这时候约书亚要带领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里面，而迦南地的七族是非常高大的民族，非常能征善战的民族，那这时候他们的城墙也是非常大的，非常高大的。在这个时候约书亚心里面充满了恐惧，所以神要来鼓励他。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服事里面有没有觉得压力，充满了压力，有没有觉得充满了挑战？当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拉拉队，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加油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在亚特兰大住的时候，亚特兰大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棒球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亚特兰大叫 Atlanta Braves，这个叫亚特兰大勇敢队。那个亚特兰大人是对这个棒球非常疯狂的呢。我那打工的地方那老板是只要有那个棒球他就不工作的，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做了，他就盯在那边就拼命看。这个亚特兰大这个球迷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东西，就是用这个塑料泡沫做的一个大斧头，你知道哇，整个场一开始棒球的时候，因为我上学的地方就在这个棒球场的旁边，那我们学校呢，学生的停车的地方呢，就是棒球场停车的地方，所以每次他们有棒球的时候，我们3点钟就要把车全部移走。这个球赛是晚上，这球迷呢，这个3点钟就来了，哇，这些人是非常疯狂的。他一来也不是马上就去看棒球，然后从那个车上把烤肉架就搬下来，现在的烤肉， 哇，喝啤酒，然后所有的人都来，请吃请吃，然后呢就一起去看那个棒球呢，每个人拿一个大斧头，哇，唱那个歌，那个感觉啊，就是那个斧头要砍人的，哇，整个的场那个气氛，我们待在那个学校里边哈，你如果把窗子关了，都能听到那个喊的声音的，哦，唱歌的声音。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那后来有一次亚特兰大队这个赢了这个全美和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冠军的，哇，整个城市都疯狂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世界杯的时候，这个韩国队进到了这个半决赛里面，这在亚洲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韩国队为什么可以这样，跟他们的球迷我觉得有关系的，就是整个国家啊，哇，简直是整个体育场里面十几万人啊，都拼命的在喊加油，所以那个韩国的球员整个是处于一种巅峰状态，在那里赛球。我听说有一个他们一个前锋的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太太哈，是一个韩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星，他说了，他说我现在开始禁食祷告，只等到我丈夫踢进去一个球，我才会结束禁食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种压力底下，我看所有的球队哈都要让他们几分，否则很难离开南韩，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鼓励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勇气。所以一个服侍的人，我自己相信是需要鼓励的。如果我们常常喝倒彩，信心就会消失，信心就会瓦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教会里边彼此来带出一个鼓励的气氛，带出一个彼此加油的一个气氛，而不是一个喝倒彩的一个气氛。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流传着一种错误的神学，这个错误的神学就是不能让他太顺利，哇，如果他太顺利的话他就骄傲了，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神学，非常错误的神学。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约书亚在那里征战的时候，底下所有的几百万以色列人都说，哎呀，可不能让约书亚打胜仗，他一打胜仗就骄傲了，我们不能让他骄傲，我们得让他多失败一点，这个就中了魔鬼撒旦的伎俩了，这个完全不是属神的，不合神心意的一种神学思想。第六个，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撒旦，当我们正在与撒旦在那里征战，当我们的弟兄被撒旦打败了或者打倒了，弟兄姐妹非常的高兴，感谢主，这下他背了十字架了，他谦卑了，这个都是错误的。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哈，讲到宋尚杰博士在他晚年，他在香山在那里养病，那时候他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差了，有些弟兄姐妹在那里服侍他。那后来呢，宋尚杰博士就在香山就过世了。那很多年以后，有人去采访当年服侍他的一位姐妹，那这位姐妹就讲了一段话，我当时很能理解他，他说宋尚杰博士死得好，他说不死他就变成神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宋尚杰博士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神让他离开了。从某种角度我能够明白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弟兄姐妹对神的仆人或者彼此之间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不能让他太顺利，否则的话他骄傲都变成神了，那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心态，一种错误的神学，会极大的拦阻服侍的人生命里边的信心和勇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成为彼此的一个帮助和鼓励，彼此的一个加油和喝彩。第七个方面，夫妻在走天路的时候是要彼此扶持的。所以神在为亚当造夏娃的时候，他讲究，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夫妻如果在行走天路上能够同心祷告，同心的服侍，同心的面对困难，彼此的扶持鼓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我前两天看一个牧师的讲道，他说他结婚31年，哇，对他的妻子非常的心里面充满了爱。他说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妻子永远分享我的意象，说当神给我意象的时候，我的妻子永远来 share 这个 vision。 31年我们是同心的朝着一个 vision。 他说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妻子永远让他能够感觉得到他是能够做到，哦，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你的妻子相信你 you can do it。 我发现我老婆在这方面就不是这样，我老婆常常发现她总是 feel I cannot do it。 她常常这样觉得，我也常常的这样感觉我自己 I cannot do it， 那个信心就消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妻子第二点就是她常常的让她的丈夫觉得 you can do it。你知道那个对她丈夫的那种信心就感染到她，她就变得越来越有勇气。她说第三点，她的妻子，她说她让我觉得我的妻子她是永远支持我的，即使我犯了错误她也是永远支持我的。她说这三点在我这31年的婚姻里边，哎呀，让我觉得我的妻子是那样的好。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鼓励的力量，一个拉拉队的力量。有没有想到过说你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你的妻子在那里给你喝倒彩？哇，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丈夫对妻子也是同样的。在彼得前书3:7讲的，说丈夫要对妻子好，你的祷告才会蒙垂听。我就在想，为什么丈夫要对妻子好，祷告才蒙垂听呢？因为妻子可能不愿意明说，特别是远古时代的哈，你对他不好，他不能说，他跟神说，哇，这个神一听，你看你对老婆不好，神就不垂听你的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对妻子好，妻子才会支持你，在灵里边支持你，你的祷告才会蒙垂听。所以夫妻是要同心，彼此的鼓励的，彼此的喝彩的，而不是喝倒彩的。第八个，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在约伯记第19:21，我们看一下约伯记第19:21，19:21，19:21。哦，我们一起来读哈。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那个时候约伯不明白到底谁在攻击他，其实不是神，是撒旦在攻击他。因为撒旦要控告约伯，说约伯爱神是因为神祝福他，所以神说好，你可以试炼他。约伯爱我并不是因为我祝福他，他是真心的爱我，即使我不祝福他，他也是爱我的。撒旦说不对，好，那我们就做个实验吧。神说好，你可以攻击他。约伯不明白不是神在攻击他，是撒旦在攻击他。但是约伯在这里第6章的时候，是他朋友刚开始在批评这个他，到了21章的时候已经批评了很多。哇，约伯这个时候已经非常痛苦，他说我的朋友啊，你们为什么逼迫我像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这个时候约伯多么需要他的朋友能够鼓励他一下。这个时候鼓励的力量是多么的大。第九个，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说，他说要勉励灰心的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一个人灰心的时候，你需要勉励他。最后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好，第4章，新约马太福音第4章，啊，对不起，马太福音第3章，主耶稣受洗的这一段经文。 当主耶稣这位神道成了肉身，然后他30岁的时候，他受洗要开始了他的服事，要做成这个救赎的工作。这时候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就如同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云彩里边有天父父神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所以当你看到三位一体神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三位一体神的关系也是一个彼此鼓励、彼此喝彩、彼此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天父从来没有在这个上面说哎呦这个不行，或者是这圣灵觉得哎呀不能帮主耶稣太多，帮主耶稣太多他骄傲了，没有这样。他们完全是合一的，完全是在一个鼓励相爱、彼此加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所以我在想哈，弟兄姐妹啊，我盼望我们，我也要改变，我们弟兄姐妹慢慢的改变，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鼓励，充满了彼此的支持，充满了彼此的加油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所以我想给大家就在这时候加油一下哈。我去了很多的小组，听你们查经，我觉得你们查得很好，真的。这个以前长明那个组哈说这个查希伯来书，哎呀，这个他们查的这个好像，后来他们改专题查经了，哇，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很有得着，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查经，你会发现哦，都在不同的，都在长进，啊，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老练。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查经查得很好。而且我自己觉得从今年来看，我们的退休会其实办的是非常好的。像我们这么小一个教会，我们的退休会办的从组织到动员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那我们的迎新会也是办的非常好的。这陈毅弟兄好，所有的东西都是他联络的。最后你看 turn out， 刚开始就是我们两个在车里讲讲说，哎，我们要不要请这个泥土音乐，后来说好，请执事会开会，然后就开始请他联络，最后你看 turn out 是非常好。我觉得整个的教会在今年我们结出许多福音的果子来。我前两天接到一个教会啊，他们教会远远大过我们的教会，他说哎呀感谢主，我们圣诞节有两个人受洗，我们觉得这是神极大的祝福。我就心里想，你们这么大的教会才两个人受洗，哎呀我们教会哈，我们这教会这不知道有多少人受洗了哈，都是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散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我们这个教会许多的恩典，在传福音上面我们有许多的许多的这个神的恩典，我们有许多已经信了受洗了，还有许多我最近发现还有许多信了还没有受洗的，这个已经信了，我知道他们信了，在北京有，在这边也有，他们都信了但是还没有受洗，总有一天他们会受洗的，感谢主。所以这是神对我们很大的恩典，对不对？而且我相信如果没有领受错的，我相信复兴一定会来到的，是一定会复兴这个教会的。让我们就是在这里带着信心，带着喜乐，带着盼望，上帝一定会把他的复兴降临在这个教会。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候，不管我们的生命里边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相信神并没有让我们走一个完全顺利的道路。我们最后来看一些经文哈，希伯来书第四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14-16节，啊不，第四章哈，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16节， 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来看第十三章五到六节，也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五到六节。好，在这里说，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的。在这两节经文里面都讲到，这位神是鼓励我们，是帮助我们的神。我相信在未来的一年里边，神会大大的更新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新的一种文化，就是一个彼此鼓励的，彼此喝彩的，彼此支持的，这样的一种积极的一个文化，带着盼望来建造神的教会。当然我们在未来也有可能遇到困难，神没有给我们一个平坦的道路，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主在这里说，我是帮助你的，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靠着神的帮助，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帮助我们的。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因为这个教会是你的。主啊，我们是你草场的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来帮助。主啊，让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从一种错误的神学里边能够走出来。主啊，来带着信心盼望，主啊，来服侍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